我们今天第二次看哥罗西书第二章前面的一半啊。我想王立兄上次说我们还是就是停到十五节啊，那还是我们继续来讲前面的一半。在这里一开头，保罗就很清楚的告诉哥罗西、老底家跟我们，因为这里说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啊，你看到他告诉我们，告诉当时的人啊，他是何等的尽心竭力啊，为的是要做什么呢？为的是叫我们的心得着安慰，得着激励啊，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能够丰丰足足的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我们能够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而且下面说叫我们丰丰富富的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啊，而且呢说叫我们真能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而且所积蓄的一切智慧和知识都在它里面藏着。我想我们不能够过就是不能够 emphasize enough 啊，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是一件多么大的事情啊！因为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奥秘的内容是基督，神把他的奥秘完成的方法也是基督。神奥秘的内容就是神，或者是说神要做的，说是神的旨意，神永远的旨意的内容跟完成这个内容的方法就是基督。所以如果说这是一个奥秘的话，这个一点都不过分啊，因为对于我们这些脑子这么小的人，我们对于这么大的事情，我们实在是不够了解。哥罗西出异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觉得他们太有智慧了，觉得他们要讲一些超越基督的智慧，说或者是说他们要讲一些超越神在基督里面所行的更神秘的东西。但是我们都知道没有比基督更大的，也没有比基督更奥秘的，也没有比基督更有智慧的。所以保罗在他的服侍的里面，他是尽心竭力的，透过鼓励，透过把我们带到爱里面的交通啊，叫我们能够完完全全的在悟性的里面带出充足的信心，然后叫我们能够真正的认识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以他说这个 NIV 就说的是的，他服侍的 purpose 就是这个。达比说 to the end 就是他最终的目的就是这个。因为我们都知道 宇宙的开始跟终结是基督，为了基督也是借着基督所做成的。而我们这些人的被造、被救赎、得救、教成为建造教会的材料，与基督联合啊，成为基督所充满的，而引进万有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的，这都是神在基督里面要做的。所以这件事情啊，不是人的思想所能够测透的。虽然他说我们能够丰丰富富在悟性中啊，但是我们的悟性不能够完全测透神所做的。基督自己本身啊，不是我们的理智能够完全领会的啊。因为我们实在都知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经常讲，就是说爱因斯坦说的宇宙里面人所知道的是 less than 1%。就是说有99%的东西我们还不知道。那宇宙之大我们都只能够知道1%， or less， 何况这位创造宇宙的基督。所以人单单用悟性啊，是不能解决我们对于基督的领会。所以我们只能够透过悟性跟上神启示的安排，然后当我们照着神给我们在悟性里面能够领会的一点去明白的时候，那我们就经历到神，而且呢，我们因着这样的有个经历，叫我们就产生对神的信靠，因此我们的信心就能够接受在我们悟性里面还不能够明白的事情。所以这样的悟性呢，就进到了一个地步，我们知道神是绝对可信的，虽然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能够接受。所以由于这个一开始的信心就更深的把我们带到属灵的悟性里面，然后因着这个属灵的悟性又带我们进到更高的信心。所以说如果悟性不能够产生充足的悟性，这些就不是属灵的悟性，只是一些人的知识或者人的理学。所以用信心去接受神的启示，这个是一个必要的开始。当我们知道信心是根据我们相信神的 promise， 神的应许，而我们就有了一点的经历而印证了神给我们的这个启示。所以保罗是尽心竭力的指导他的儿女有充足的信心，能够真实的认识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就是在基督的里面，因为所积蓄的一切智慧和知识都是在他里面藏着。认识了基督，我们就能够稳固的跟随他，就不被人的花言巧语所迷惑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上一次，我想每一次当我们讲到来到神面前的路，我们都知道基督是方法，他是道路，因为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也就是说只有他能够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再一次说，我们能够接受生命是跟从基督，我们生命的成长呢，也是 从基督而得，就是说我们要遵他而行。因为生命的成长不光光是一些在知识心思上面的，而且生命的成长呢是根据约翰福音四章三十四节，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所以在这里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这样呢才能够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增长。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得生命是因着基督，我们生命成长还是因着基督，我们得生命是因着相信啊，正好像我们就是所以这条路是本于信以至于信。那所以真正的悟性是把人带到充足的信心里面去，因为真正的悟性是叫我们能够经历到神话语的信实，而把我们的信心带到更高之处。而生命的成长跟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是同一件，是同一件事情的因跟果，也是同一个过程。这里面就是说，是因着不单单信他所是的，接受他所做的，而且还照着他的话去行，而带进生命的丰富。所以在基督里遵他而行的生活啊，不是一个宗教的疑问，而是出于生命啊，不是人的道理啊，不是人的理学哲学思想活动，或者他们综合出来的一些的论调，如果不是照着基督的话，那些都是虚空的妄言啊，都是通俗的见解，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都是以人的思想为主，根据世俗的基本观念，而不是根据基督。那这样的话都是把人带离正路啊。所以当我们看到基督不单单是神做工的方法，神也把他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放在基督里，所以得生命是靠着基督，进入更丰盛也是靠着基督。这里说神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就是说是很实际的，不是一个道理，只是一个玄妙的事情。而且为什么说是实际呢？因为是当你在基督里，当你借着启示得着悟性，悟性就把你带到更具体的相信里面，这个具体的相信就叫你能够经历到基督的丰富，所以实实在在可以让人经历，可以让人享用的啊。而且呢，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而且这里是说到一件事情，就是时间性不会断的啊，就是说神在基督里面，他一切的丰盛有形有居在基督里面，这件事情是永远都是事实的。也就换一句话说，基督是永远不过时的。那这个也是现在异端，我们现在看到东方闪电的异端，他就是觉得啊，现在要与时俱进，真理也要与时俱进。以前神做工的方法是借着 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现在呢要借着另外一个方式来。所以在这里你就看到，这些都是对于基督的认识，基督是神做工的唯一的内容与方法上面有个偏离啊。所以呢，在第二章这里面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那个这个 Darby 就说呢， And you are complete in him， 也就是说你们在他，就神的丰盛在基督的里面能够使我们完全，或者是因为我们因为神的丰盛在基督里是具体的，而且是我们可以经历的。当我们可以经历基督，在基督里神一切的丰盛都有形在那里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经历能够证明这件事情，所以在基督里就能够解决一切的难处，也能够享用神一切的丰盛。所以神就把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所以他就把基督是放在一切权柄之上。当正面的讲出来啊，基督的所事跟所作，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而且这位基督是我们在他里面可以享用的，可以经历的，而且是他可以把我们不单只借着他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的那条道路，也是真实，一切真实的是真理，也是生命。讲出来以后，就告诉我们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啊，不，到十一节就是就讲完了，然后到十一节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隔离，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隔离。这里就是再一次讲出来，唯一能够拦阻基督的丰盛进到我们里面的，不是基督不行，而是人的己拦阻了基督的丰盛。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己的根源，我们这个堕落了的人的根源是撒旦。撒旦的本性是拒绝神的，所以要对付与神联合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己。所以每一次当我们讲到属灵的实际的追求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来把己具体的对付，或者我们不提出啊这个舍己钉十字架的这个问题，我们得生命好像还可以，但是要进到生命的丰盛就免谈。就是你说你看到今天一些的追求，多少时候是停留在很肤浅的地步，叫我们得生命、得祝福、得平安，然后进不去稍微的深一点的经历。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没有把我们带到己的破碎里面。所以说你们在他里面，当我们进到基督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隔离。我们知道隔离乃是人享用神啊，属于神啊，是被拣选的一个记号。基督在我们身上行了属灵的隔离，换一句话说，基督在十字架上 不单单解决了我们的罪、我们的污秽、我们的败坏，基督在十字架上也解决了我们这个罪人。所以在这个点上，他是结束了旧造，开始了新造。所以在我们这些在基督里面的人，我们是在他的里面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隔离，这是基督十字架致死救生命的功用的一面，乃是基督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隔离。然后下面当然就很清楚，这就提到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与他一同复活啊，都是因信呢，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这里就是看到讲到受洗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里是讲到借着与基督的联合，使基督的所有成为我们的所有啊，我们与他使基督的所作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就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个联合，这个联合的根据是什么？是根据信，是根据信神在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个功用。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他不单只这样说，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隔离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的过犯，这是在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一面，然后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就看到这个是叫我们因他，我们与他的联合，同死同埋葬，然后现在是同活。然后呢神赦免了你们一切的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在这里看到旧约的律法成为人被定罪的根据，但是也成为撒旦控告我们这些在新约里面的人一些的借口。我们知道旧约的律法是神在他计划的过程里面所用的一个过程，是借着律法建立人对神有一个绝对的顺服，这是一个训练的过程。我觉得这个也是需要的 ，OK， 因为叫我们今天看到，我们今天在神面前能够生根、能够建造，是根据上一次王弟兄很清楚的提到第六节的时候说，我们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啊，那里就很清楚的把这个三个主耶稣的名称提出来啊，就是说我们在这里接受了这位道成肉身的人子是耶稣，成为神给人的弥赛亚基督，而他最终的目的要成为我们的主，这一件事实要显在我们的身上。怎么显明出来呢？是我们因为要服他的权柄，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做主而带出来的。那 法因为已经在十字架上，律法的要求已经给因着基督的死流血满足了律法的要求，因为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也印证了神已经接纳了这一个耶稣救赎所带来的果效。所以在人在神的跟前，所以就涂抹了在律法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看到这里不单单讲出我们正面的如何在基督里面得生命得得更丰盛，我们也叫我们除看到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不单单解决了我们的罪，解决了我们的罪人我们这个旧人带进新造，而且把撒旦仇敌一切能够攻击碍于我们的字句通通撤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就叫我们不单单得生命，而且我们今天是站在一个可以因着基督的十字架我们向一切执政掌权的夸胜，仗着十字架。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因着这个全备的救恩，因着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基督的所事跟基督的所作，我们这一些人就能够完完全全的脱离任何的控告与从撒旦来的一些的从人来的从人的理学哲学甚至律法主义宗教主义一切的控告通通都解决了。所以叫我们知道我们在基督里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这件事情是多么的具体，这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它里面藏着。智慧我是觉得是具体的实行的东西，知识是真理的根据，不论实行也好，不论真理的根据也好，都在它里面藏着。所以基督就是神的奥秘这件事情就成为我们一切的答案，在他以外我们不要管他们讲的那些的理学也好哲学也好虚空的妄言也好，只要他不是照着基督不是从基督里面出来的，就不能够成为我们相信不能够成为我们接受的任何的根据因为
接着弟兄的交通，我交通八到十五节这一块，那八到十五节这一块其实整个看起来还是挺有意思的。其实八节的开始是一个命令的语句啊，他是说你们要谨慎，这是一个命令的语句。但是我们如果看看他的其他的英文翻译或者看他原文的话，所以这个谨慎不是我们所想的，我以前读中文所看到的就是注意小心之类的，他的意思就是看，专注的看。所以说我在这里想的时候，我在看的时候，到底是这一段他是让我们来看什么呢？因为看到第六节的时候，他讲到那个第六节讲到说你既然接受了耶稣基督，然后呢到九节那里呢又讲了在耶稣基督里面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说呢我好像有点侧重点这样看呢，可能是让我们正面的来看看耶稣基督。看耶稣基督的一个下面的一个教训是什么呢？就是你不要被什么什么给掳去。所以说我们很多时候因为世界上这些异端啊很多， 假的东西也很多，我们弟兄以前也交通过了，就是识别假币的最好方法就是说你要仔细的看真币啊，那可能是最好的一个办法。那当然我们从这一段里头来说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很多程度上我们能够从这些片语里头我们能够看到，就是说当时哥罗西弟兄姐妹们所说到的哪些异端的搅扰，那包括后头十六节往后一段也有一部分，但在这里是主要比较讲的比较多的了。那第二，那更重要的，我更是阿蒙我们弟兄所交通的，实际上这里我觉得个人看的更多的呢，就是说神告诉我们如何得到这个丰盛，这个享受生命，或者说神如何做成的在我们身上，我们如何跟上的这一条道路，就是让我们更深的来看认识，真的知道那神的奥秘是什么。那所以说从这里来看的话，我觉得这里的整个一段的句子也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上次我也交通了这一段里头充满了那些军事用语，就是说充满了属灵征战的那个味道在这里头，所以说这跟这个异端的争斗过程之中，这实在是一场属灵的征战。那么这第八节开头的一个部分就是说不要被什么什么东西掳去，那么这个掳去呢，实际上回它是真正的回是回到那个开始的一章十三节那里，就是爱子已经做成了，就是神做成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说让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度。那迁到我们知道，那当时有一个比喻的做法，就是战胜国把打败了战败国，然后把战败国的那个子民啊就给迁到那个他迁到另外一个国度里去做奴隶。实际上这个被掳去呢就这个意思，就是你是掳去了，把了战败国的子民被仇敌再次掳去，成为一种奴隶的状态下。那这个呢就是跟我们就是说神要我们小心的地方是这样的，因为前面已经讲到了，我们已经在地位上，神已经把这件事情做成了，我们已经是在爱子的国度里，我们已经在基督的耶稣的里面，可是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因着受这些的搅扰，或者我们自己的私欲在那边作怪，我们又会被仇敌重新的掳去，陷到黑暗之中，那这个是我们所不应该的。然后呢感谢主呢，他就到最后末了的时候呢，他十五节的时候他就讲到掳来，那就是把那个各样的权势的那种掌权的执政的掳来，这是一个黑暗的势力，我个人认为还是倾向于是黑暗的势力这一点。就是说我们有可能如果活到走到基督的之外，我们就有可能又不会回到那个黑暗权势之下受他们的辖制。但是在这里呢，他告诉我们呢，就是主在十字架上做成了一个工作啊，就是说我们能够站在十字架上的一个夸胜，他可以把这些仇敌啊掌权的黑暗势力都掳来，这个掳来就是解除了他们的武装，也是一个军事上的用语，就是把他们的力量已经没有了，他实际上就是说在他们面前他们根本没有权力来再做你的辖制了力量，哎，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我是觉得这个意思很有意思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他这里呢在九节到十二节里头，我觉得这里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词语，就是说在基督里头，在基督里头，基督里头他讲了一件事情，就是说神本心的一切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这是从神的角度来说的。那中文下头接着三节里头，他有三个也字，那么这个也字呢，实际上它也没有特别的，只不过是中文把它翻译成也字，实际上在英文里头它就是一个连接词，就是 end 的意思了。那这个三个也呢，就是说明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能够享受什么，能够得到什么。那这里刚才弟兄也交通到了，一个是在他里面也得到了丰盛，第二个呢在他里面受了割礼，第三个呢是在他里面与耶稣基督与他一同复活。那这就是三件事情。然后最后呢，就是说在十三到十五节里头呢，这有一个关键的字，我读的是比较阿闷的，就是说他这里的所有的主语都是神啊，就是神做成的，神做成了这三件事情。用达比的话来说，就是说一个呢，就是说已经一同活过来了，第二个呢就是撤去了，第三个呢就是明显了， 冥想的实践就是说把他们放在一个展示的台上显给我们看，或者英文呢是叫一个秀，就是一个节目的意思。那么这里呢就是说达比呢是用前两个呢是用的那个现在完成时，第十五节呢他是用的一般过去式，这是做成的这件事情，这是神做成的事情。而且很有意思，这三节里头有两节是出现了十字架，所以说神在这个事情上所做成的是藉着十字架做成的。那虽然十三节里头没有明确的提到十字架，但是神能够赦免我们的罪，实际上我们知道就是因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所以说神所做成的这一块乃是藉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所以十字架是我们的这条道路，是我们得享生命的一条道路。那还有一点呢，就是说以前我读的时候，这一段有这一段呢，就是十二节的那个末了这一句话，我以前不是太注意。但是我觉得呢，十二节末了的这一句话是我们的一个桥梁，就是我们应当的一个正确的回应，然后呢，神可以把这些丰丰富富已经做成了这一切，才能够成就在我们身上。那这个什么呢？基本的概念就是信，那藉着信，那实际上它这里是讲着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神的功用，实际上呢这个因呢实际上就是藉着的意思。那所以用达比的话来说翻译的话呢，他是 through faith of the working of God。 所以他这里用了三个，用了连续用了两个那个所有格。那所以说这个信啊，不仅仅是，不要以为是我们的信，我们能做什么，我们用我们的信心来跟上，实际上不是这个意思了。所以这里可以让我们看到，当然我们人有一个该有的回应就是信，但是这只是一个很基本的条件。那这句话他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呢？他说 of God， 就是说这个信是神的啊，不仅是这是神的，而且呢他说 the working of God， 就是说这个行，这个 the working 就是那个功用了。功用我们是在那个以弗所书三章七节里头给它翻译成运行啊，就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能大力的那个，就那个运行。然后在腓立比书里头三章二十一节里头，这里就跟它翻译的更明确，就是大能。所以说这个信啊是属于神的。第二点呢是由神来亲自运行的。第三个呢，这个所运行出来的这个信是大有能力的。所以说这是一个，就是我们就是说能够得享能够回应神的一个最好的一个途径，就在这个地方我们离不开神。那反过来对比的话，这个字同样的会在那个地方，就是说八节里头它有一句话，就是那个用字，用实际上也就是这个节制的这个意思，这个字他说呢这里呢就让我们看到呢，撒旦是用什么方法来把我们掳走的呢？他就是用这些理学呀、虚空的妄言啊，然后人间的遗传啊、世上的小学啊，关键一点就是在基督以外的那东西。所以说他不照着基督，就把我们这些人给掳去了。那这个我就觉得，这里就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条道路，就是很明显的。一个你信靠神所赐给我们，在我们中间运行的这个大有能力的信心来跟上，走在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上。另外一个，你就在耶稣基督之外，你去用人的这些东西，世界上的这些遗传的这些东西，那你必然会被掳去。那么这里呢就回应到我们，告诉我们就十章三就是说九节那里，神本性的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的里面。离开了在基督的里面什么都有，什么都能得到，离开了在基督耶稣之外，你什么也得不到，什么也都是虚空。那好，我教成这一点。
我想哥罗西书前面把基督是唯一的道路带出来，然后讲这条路怎么是可以走上去。我觉得到第三章比较讲从更多的从正面，那第二章呢其实看下来呢还是有不少是通过借着正面基督的所作所事去对付掉了仇敌的那些的伎俩。你会看到好像比较交叉的，一会儿是正面的，一会儿是是负面的。那那个交叉就是每一次都是把仇敌的一贯的伎俩写出来之后，然后把基督的所作去对付。那我想仇敌 一贯的伎俩。其实在这里虽然他用了很多理学啊、遗传啊、小学啊、妄言啊，但我想总的来说还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人的思想，就是希利尼人所代表的，还一个就是犹太人所代表的市场小学。虽然在哥罗西教会这些是混在一起的，那么也就是我想就像刚才顾斌弟兄所说的，他是不照着基督，那么宇宙中就两个人，要么是亚当里，要么在基督里。那么他这里其实讲到理学当然是哲学了，那么讲到虚空的妄言，这个其实妄我觉得翻的不是很好，给我们一看妄言啊，我们很觉得哎，这个肯定是很不好。那么他其实这里是迷惑、诡诈，圣经中好多时候把私欲的迷惑啊、钱财的迷惑啊、罪的迷惑啊，那就好像说这里人有一个钩子，这个钩子仇敌可以把东西挂上来。那么人的钩子在哪里？就是说哥罗西书教会是有追求的教会，那么神要我们追求是灵里的，是基督里的，人很多时候要追求的是魂里的东西。所以给一些理学啊，给一些这些啊，神说神是灵，是要灵和真里面来敬拜。那么就这个钩子，或者说它里面是这里面一直反复强调信心，也就信心就是否定人的东西，但是人总还觉得有那么点行，所以人的头脑还那么点行，可以推点东西出来，人的道德还那么点行，可以稍微做点东西出来。所以然后人有这样一个好奇心，所以前面二章五节啊，循规蹈矩这个意思，这个字翻的中文翻的很有意思。那原来当然是跟军队里有关了，但循规蹈矩好像给我们一个感觉，很多时候人呢、啊。就是说圣经说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人对那些自己要满足自己那些追求的东西，基督以外的东西，人是很感兴趣的，最后就被仇敌抓到了，仇敌用了这两个方面来把人给迷惑了。当然我想人间的遗传也是有些东西可能是圣经中旧约里的一些规条，最后被人改变了。那也就是说人嘴唇敬拜，心里不敬拜，人在外面好像通过一些的动作点水里啊，那么人好像满足一下但是这是人的遗传，这不是神的东西。那我想仇敌就大概是在这两方面。那么接下去我觉得当讲到就是后面的部分，当然正面怎么样，基督里的丰满怎么成为人的丰满，那它里面这一个的关键就是联合嘛，我们在它里面得了丰盛，就是在联合的里面得了丰盛。那后面呢好像是讲到有点负面的，讲到是消极面怎么对付。那我想这是里面是可能三个词，一个是割礼，一个是受浸，一个是十字架。那我想他就把人里面对神的原来的对神的误解的东西那就是旧约的那些东西到底是怎么样，我想就借着这里把它带出来了。那么这里讲不是人手所信的割礼，这里讲的是基督的割礼。那也就是说人不懂，我想他这里旧约的割礼在这里和受浸这件事情是连上的，或者说旧约的割礼实际上是一个，主要来说是一个记号，一个表，有个表记，当然是属亚伯拉罕，是属神的子民。但是我想这里是把一个共同的意思带出来，就是受浸也是一个记号，受浸也是一个见证，是一个表达。但割礼的目的是为了，旧约其实也有好多是在基甲要有行割礼啊，是不是人不靠肉体去增长，那里面的关键就是不靠肉体。那么受浸也是受浸里面一个很重的重点。我看很多弟兄们常说我们一般人在受浸的时候其实只是理论上知道同死同活同埋葬，根本不懂得里面实在的意思是什么，实际上也是否认掉人的自己。那么我想在这里就是把一同埋葬的意思，就像使徒约翰出来的时候，他说那是悔改的洗礼，那给人的感觉好像是要做好事，对吧？要什么两件衣服要分给别人，这样不要勒索啊，不要怎么样。但是其实最后天国进了，你们要悔改。悔改的关键是告诉你，其实不是人的行为错，是人错了。埋葬就是人不对了，我们人了了，那旧人应该是了了。所以我想这里就是 关键都是讲的，就是哥罗西都教会有追求，今天基督徒有追求，这条路是什么？不是凭着肉体受尽，你去受尽这件事，实际上就是表明你不是靠着肉体，旧人已经完全死了。那么割礼，他当然割礼，另外是受尽也好，这是代表一个联合，对吧？这前面讲的。那么另外一个从受尽或者从割礼的角度，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它实际上是和十字架是一回事情。那我觉得这里除了涂抹了律例上，除了涂抹对付了仇敌的控告，当然他这里没有讲是涂抹了律法，废除了律法。记得有一次西岸聚会讲十字架的对付了肉体，十字架对付了世界，还有一个十字架对付了律法。有弟兄觉得这句用得不好，十字架怎么叫对付了律法？那么我想，那圣经根据这里是有，但这里圣经的根据不是说把律法废掉了，律法一点一划不能废掉。往这里是废涂抹了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这个字句是在律例上所写的。那我想也可以说是律法是代表一个约嘛，代表双方都有签名嘛，那个字句的原来的意思就 handwriting， 就那么也就是说其实不是律法本身，是律法当中那个字句，那个是攻击我们的，这个是可以用来定罪我们的。那么借着十字架我想不光是把这个罪的刑罚这个解决掉了，我想他这里一直写到十字架，就有点像有点像加拉太书里面的，有点像就是说十字架令人讨厌的地方，最后不要搅扰我。最后我们是借着十字架，我想这里关键还不光是对付了刑罚，因为他后面连上的还是隐儿啊和那个形体。那我想还是就是最后还是带出基督徒成长的路，最后是十字架上战胜了仇敌。今天是我们旧人已经死了。我想这三个点，我想是后面部分的哈连接起来，受尽的这件事情、割礼这件事情、十字架的这件事情，都在讲一件事情：否认我们的自己，最后是靠着与基督生命的联合。当然，我这里跟以弗所说，我想是对应的。这里的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觉得不是复活的生命，是指灵复活，就是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是指我们的灵死了。我们的灵在未受割礼的老亚当这个旧人，最后是我们是在过犯的里面死了，最后我们与主一同苏醒过来。那么十二节的那个埋葬、那个复活，才是真正的旧人死掉，新的生命到我们里面。但我想就是这里好像就是看到那么交叉的来记载处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来对付掉仇敌一贯在人身上在教会中的搅扰。
我想这一段特别就是在第八节里边就是提到这些理学，还有这些这些的小学，就是一方面是哲学，一方面呢就是那些的律法，一些的遗传，这些的东西呢是叫人离开就是把你们掳去，就是把叫人就是离开基督的。然后呢他所以呢他第九节就说到了，就是说为什么他们有这种观念呢，就是因为我们从前都说了很多次，就是因为他们觉得靠基督是不够的，就是说他还要靠是从基督入门，但是呢他们还要靠基督以外的一些东西叫人能够完全，叫人能够就是完完全全的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呢在这里就是这个保罗就这里讲得很清楚，你们要谨慎然后第九节就这里就说到，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居住在基督里面，就是在这里已经说到了，就是一切了神的这个性情，神的所有的里里外外的都在都很具体的在基督的里面，都这个居住是就是永远的，就是住在基督的里面。所以呢神既然神所有的都永远住在基督的里面了，那 为什么呢我们还在还有这个想法在基督以外来找这个完全呢因为在这里保罗就非常的清楚讲到了。另外我想在另外一点就是这里说到这里就是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使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然后呢这里讲到那个受浸然后呢在十三节也讲到这个也讲到割礼这件事情。我想呢他在这里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因为这个犹太人呢他们就是以这些割礼就是以这些的律法就是说为他们可以夸的。我想呢看保罗的那个经历了就是在腓立比书第三章那边就讲得很清就是很清楚因为真受割礼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然后呢这里说到我是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无可指责的然后呢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所以我想在这里可以就是在补充阶段就是保罗所说的就是在基督以外你没有什么就是说因为这些的后面呢说到这些的所守的东西都是一些他们就是凭着人的肉体人能够做的事人能够做的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但是保罗这里就说得很清楚我们这个人已经跟主同埋葬已经死而且呢他的那个复活已经在我们的身上就是说就是叫我们不要靠这些的这个我们人所有的就是说我们就是要信就是说就是以那个基督他的所作他所完成的他的所事来作为我们来达到神完全的那个唯一的那条路所以所以我想我交通到这里
大家把这一章也交通的差不多都包含在一起我想总的一句保罗在这里要叫哥罗西教会看见那个他们现在受搅扰的那些异端要帮助他们叫他们不要再上这个异端的当不要受迷惑们我想保罗的最大的法宝是他的办法他唯一的方法就把那个基督荣耀的基督的丰富基督那个超越一切基督是万有之主一切神一切的丰富有形有体什么把基督摆出来的时候让他们看见你为什么还在跟着这些理学讲人的机会要追求用人自己的方法去追求完全机会吗知识吗都在它里面呢这里的第三节所说的要完全吗在我们在基督里面也得了完全呢如果说要守什么律法上的你律法下面要以前就是 因着人的罪的缘故，律法对人就是那个功用只有一样，就是定人人的罪了。所以他们那个时候一方面受那个希腊文化留下来的那个追求智慧的那个智慧派的那些理论呢、啊，一方面就也是要守住那个犹太教的他们的遗传呢、啊，所以两样混在一起，这样这些人就觉得光是十字架的救恩就够了吗？啊，还可能也必须要加上这一切。所以保罗，你看保罗没有指出他们的什么地方错，什么地方有毛病，他把那个更好的、最好的超越一切的那个最高的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把这个拿出来是正面的，正面把那个正面的最好的摆在他们。如果他们在他们的灵里面真的看见基督的话，他们就根本就不会受这些迷惑。所以我想保罗用的方法是很好的，是正面的将基督再一次来举出来，高举基督的一切比这一切更高。那哥罗西的弟兄们，如果他们真的肯这样想一想的话，他就不会再受搅扰。我想这个总的我自己的领受就是这一方面。
我们感谢主，来到第二章的时候，神是在给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明确的事实。弟兄姊妹们的交通的里边都已经把哥罗西当时的难处做了一个很清楚的那个交通，也很明显的把保罗当时心里头很明亮的那个意念也带了出来。那我想弟兄姊妹已经交通过的，我也没有什么好补充了，但是呢，我确实愿意做这样的一个总结，来给弟兄姊妹们更明确地掌握到圣灵用着保罗在这里所说的话的那个最基本的那一个内容。我们感谢神，从第一章开始一直到第二章，是把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做了一个很完整的、很明确又清楚的发表。一面是借着基督的所作，一面是借着基督的所事，就带出了一个神的安排。神借着基督本身所经历的事情，明显了基督是在一切之上做元首。同时呢，也借着基督显明做元首这个事实，来带来给人一个荣耀的前途。这里面就包括基督本身要成为人的荣耀，特别是指着外邦人，因为当时在当时的环境里头，外邦人跟犹太人好像在人的观念的里边是给人分隔出来，神所悦纳的只有犹太人，犹太人以外的神都不悦纳的。但是在哥罗西书里头就把这个界限拿掉了，因为神特别指出，在创世以前，神的心意就是叫外邦人也在神的面前得荣耀，并且得的荣耀到这样的一个结果，那就是在神的面前完完全全。 我们感谢我们的主，在主没有到地上来走过他该走的路程的时候，这些话神没有办法向人说得清楚，就是说了出来人也领会不过来。所以一面我们说基督就是神在创世以前的那个秘密，同时呢我们也说其实那个不可能说是秘密，说得清楚一点，那是说神的设计。所以在这里说的它是一个奥秘，或者是说是它一个秘密呢，乃是因为很长很长的历史的里边，人和神的交通并不畅通，神要做的事情神说了人也不领会，所以神就好像把它隐藏起来，不能明明的说。不过我们从历史上面也看见神在许多时候也暗暗的透露了一点点，那所以从这一方面来看它好像也是神的一个秘密。好，现在我们来到第三章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一件很明显的事情，明明是圣灵借着保罗的话来对付哥罗西教会当时的那一个难处，可是弟兄姊妹们，你能发现一件事情，哥罗西的难处在哥林多书的里头没有太多的提到，只是轻轻的提到人间的遗传和虚妄的虚妄的他的理学和虚妄的妄言。那你如果要对付一个难处，你没有把那个难处很明显的说出来，人怎么懂得那个难处难在什么地方，产生难处的原因是什么？这是很稀奇，哥罗西书里头都没有很明显的提。不过当然在教会的历史的里边，我们知道当时他们的理学是人的结学，虚空的妄言可以是宗教上面的那个遗传了，和主以外的一些人以为对的事情，但是都没有很具体提到那些难处是什么。哥罗西书里头一点都没提到啊，人和神中间有间隔，但是你可以有阶梯，一步一步的你努力你就可以爬上去，爬到顶你就成了神那个一个样子。没有，你在哥罗西书里边你没看到这些说法。说到律法也没有很多的题，只是在那里轻轻提了一些，你守节期呀、啊、做一些这个那个、啊、点点的点一下。那究竟那些事情坏是坏在什么地方呢？没有。那这个就不得不叫我们去注意了，神明明就是要对付那一些阻挡神做工的手的事物，但神也不明明的指出那些事物发生难处的那个具体的事实是什么。但是感谢我们的神，我们很清楚的看到 在哥罗西书里头整个的说来，尤其是我们读到第二章，有两句，有两个词，两个短语，是把我们整个的心思抓得很紧的。一个就叫做基督，一个就是持定元首。那因着这两个事情一摆出来呢，就看到来到第二章的时候，神说的话就说出那个最确定最根本的那个事实出来。而如果我们能把这个根本的确定的事实领会又掌握过来的话，那么就不管它是什么理学，什么人间的那个遗传的东西，都不能发生作用了。为什么呢？我们就看到来到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就注意到神的灵一直要把人的心思回到基督的本身。所以从基督是神的奥秘这一点来开始，他那里就点出一个事情。那神的奥秘不仅他不是在那里说基督做了，在这开头的时候没有说到基督做了什么，只是说了基督发表了什么。那基督发表了什么呢？就发表了所接触的一些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这是基督的所有。当神一说出这个事实的时候呢，就引出撒文保罗就按着圣灵的那一个催促，就对哥罗西教会就说到一个问题，你们要好好学基督。为什么要好好学基督呢？那人间的人间的那个遗传啊，和那个各样的理学的那些，那么蛮有道理，蛮有那个给人说服力的那个事物，都可以放在一边了吗？如果神的灵帮助我们看见基督是什么的时候，很自然就有一个就一个结论带出来了。世上的理学算是什么？人间的遗传又算是什么？都是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如果说人家说到那个理学，在当时他们面对的就是智慧派的那个讲法了。那从那个原则上面说，一直说到今天呢，如果我们用今天来说了，那我们就说了，那哲学的，你要是说哲学，笼统的来讲，那就是一个唯物论，一个是唯心论。但是不管你是唯物也好，唯心也好，你一摆到神面前来碰到基督的时候，马上你就看到你唯物也好，唯心也好，只不过是整个世界的事物里边的局部的发表或者是领会。那你怎么和基督来相比呢？你如果说到那个宗教上的遗传的话，宗教上的遗传从没有一个宗教，包括犹太教这里头，没有给人有一个很充分的很实际的把握，知道他们这样在宗教里头走，走到尽头的时候他们有什么结果。也同样的 回过头来说呢？你这样在宗教上来就是追寻，为什么你们要追寻？那就是前头的问题了。如果你真要按照宗教的那个去想的话呢，在宗教里头就给你一个没有头也没有尾的一个人以为对的仍然是思想。但是感谢我们的神，他的话就是那么一点出，你们不要跟随那一些，你们就要注意基督就好。那为什么要基督注意基督就好呢？撒文就说的更具体一点，但在第二章的里头就没有很清楚的说，很具体的说，但是确实很明确的指出，你们要跟着基督来走。为什么要根据基督来走呢？我们留意那个字句，他提到你们要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的时候，那他就提出了要留心了，不要跟随人间的那些东西走。为什么？那个第九节就把那个为什么说出来了。说第九节里边那个起头，弟兄姊妹很清楚看到他那个转折词是因会，上面就是说你们要跟随基督而走，就不要给人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啊，那叫做人间的遗传的把你们掳去啊。为什么是这样呢？为什么他这里就给出答案了？九节就说因为什么呢？他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那先看看这两个意思，这两个意思是一句话的连续的，不能把它分作两样。我们很容易常常会把这句话这整个意思分作两样，一个就说出神是丰盛的，一个就是说出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不，这个是一个完整的意思。因为你从上面你看到，因为神一切本性的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在基督里，这个是一方面的事实。但是同时有第二方面的事实，就是你们也在他里面得了丰盛。那好，我们就回过头来看，什么叫做神本性里面的一切的丰盛？感谢我们的主，虽然这里没有很具体的说出，但是他已经把一个事实摆出来。我们用另外一个话来表达，就是说乃是神的性情里头的那个完满的发表。当时的智慧派的人说，我们要追求一步一步的成长，一级一级上升到神的地步。主的话在这里就给他们一个答案，神本性的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那也就是说，在基督回到上文呢，在基督以外你找不到神的本性，那你怎么爬楼梯的？我这几天在家里头要整理一些以前 出外的时候所拍下来的一些照片，那么就把在罗马的时候的一段也转过来。哎，刚好我就看到我们去看圣马可，是圣马可还是圣，好像是圣马可大教堂，不是圣彼得，圣彼得是教王住在那里的。那圣马可为什么会那么有名呢？很多人都到那边去看，你去了没有？没去你就很大的损失。在那里，我们去到那里去看，那个堂并不是什么这个大建筑来说，跟圣彼得是没有不能比较。但是有一件事情啊，就非常非常有意思，是什么？到现在，15年前了，那我去的时候15年前了，还是不少人到那里，照着当年马丁路德那样一级一级在那里爬那个圣马可礼拜堂教堂里头的那个楼梯，在那里念那玫瑰经，那么一直爬不到上去，念完了，那好像他就得着好大的那个恩赐。我当时就在那里想，为什么到现在还有人做这样的事情？他就是做嘛，你没有什么理由去解说，他们就认为这个就是对嘛。但是感谢我们的主，他在这里就说出一个事情，神本性里头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你要寻求神的一个美，那一个完全，你只有在基督里，你才得着那个路。那就是回应到第一章里头所说到的，你们基督在你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然后是基督把你们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但是不是只是说到神本性的一切的丰富在基督里，接上去就是你们也在他里面得了这丰盛，这同样的丰盛。那么当我们碰到那个丰盛，神本性一切的丰盛的时候，我们如果要具体的话语来表达的时候，那什么叫做神一切具体的丰盛？我们就说了，神的性情，神的圣洁，神的公义，神的能力，神的荣耀，神的丰富，神的体恤，神的怜悯。你能说得出的什么属灵上头的那些事物，我们都看待一个事情，那就是这就是神的本性。神本性里面所有的一切都很具体的，很实际的在基督里。你们呢也在基督里得了这个丰盛。那弟兄姊妹们，这就把那一个整个属灵的路、目的和方向全都指出来了。如果你真知道这个，你还在那里讲世上的理学吗？你还在那里讲宗教上的遗传吗？感谢赞美我们的主。那所以我们就去留意到第九节里面所说到的那个因为这一件事情，就说出了神 很明确的给我们指出了那一个胜过在神以外一切的寻找的各样的道理和教训。我们还得要注意，当神的灵把神本性里头一切的丰盛这一点发表出来了以后，我们就看到神一切丰盛都是在基督里。那基督又是怎么样的呢？那接下去就说到了神为什么把一切都放在基督里，我们为什么可以在基督里也得着神一切的丰盛呢？那就牵到基督是谁的问题了。他说出了那个神一切都在基督里的事的时候，就带出基督是谁的这个问题。这是回应第一章里边所提到的，因为这里所提的就是说啊，基督那里的就是说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留意到这句话的时候所包括的面很广的，我们不要只停留在他是元首，他当然是元首，但是我们要注意主的话在这里所发表出来的，他不是只是元首，他是一切执政，就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那这里面包括了第一，在第一章里面所提到的，他是万有的元首，他是教会的元首，但是这个是说到团体性的。但这里所说的呢，各样掌权者的元首，就牵涉到一切的属灵的、属地的各种各样的那一些执掌权柄的那一个部分，我们的主也是他们的头。那当然在这里有些话要说得清楚一点，说乃至说的他也是这一切各种各样的掌权者的管理的最高权柄。用元首这个字是能很清楚给我们领会那个意思，但是也很容易给我们产生一些错觉，尤其是对神的话语有怀疑的。那是各样掌权者的，那连他也是撒旦的头了，他也是地上的人一些败坏堕落的那些那些政治也好、经济也好，那些集团领袖的头了，他不是他们的元首，很难说找另外一个词，他不是他们的指导者，他是管理着他们的。他们行恶行善，神有一个界限在哪里？不过我们不详细去谈提， 但是在这里我们 要留意到这里 所给我们留意到的那个范围是那么宽广的。那也就是说到在万有的当中，不管你从哪个角度来看，基督都是在那里做那个最高的管理。笼统的来说，就是第一章里边的万有的元首和教会的元首。那这里就提出了基督是神的奥秘。在这一个奥秘的里面，人如果要对那个完全要寻找的话，这是唯一的路。接下来就说到了基督做了什么，叫他可以有这一个资格，有这个功用来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去享用神一切的丰盛。所以上文就说到了，说到基督做了什么。我刚才听弟兄姊妹们的交通的时候呢，我是发觉，也许我盼望这个不是我的错觉，我是觉得弟兄姊妹们把底下的一些事情好像分别的隔离开来，成为一个独立的事件来注意。但是在这里我们必须要看到整个的底下所提到的一些事情是直接指出基督做了什么，所以他能成为神那个一切丰盛的所藏的，又成了我们得着神丰盛的那一个依据了。所以接下来就说到了，说到什么呢？就说的就说到他说你们也在他里面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隔离，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的隔离，你们既受尽与他一同埋葬，也就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神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那弟兄姊妹留意的整段的话是说出一个什么事情，主题是你们与基督联合。为什么能与基督联合呢？是因为基督做了一些事情。他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呢？他钉了十字架。而一提到钉十字架的时候，在这里不单是提到我们赦罪的问题，下面也提，但是在这里开头所提的呢，非常重的那个点是你们与基督合一。因为提到你们从基督那里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隔离，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的隔离，是什么意思？就是上文所接上的，上文接上去就是你们不是受禁吗？你们受禁是与他一同埋葬，又在此与他一同复活吗？什么？你们为什么要受浸呢？你受浸不是在那里很清楚的来印证你们是与主联合，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中，那么基督替你们死了，所以现在你们因信就接受基督的死成了你们的死，所以你们就受浸了，受浸进到水里的时候就埋葬了。但是你不停长久停留在那里，你要起来的，就要复活了， 与主一同复活了。弟兄姊妹，你留意了看到这里说到那一个脱去肉体的这一件事情怎么和受浸的这个事情连起来呢？乃是带我们回到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那个事情。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不是只是停留在我们得蒙赦罪，我们感谢主十字架把基督带进死地，但是也感谢主十字架是把基督从死里又活过来，叫他在十字架上所接受的那个死带进十字架的结束，又引出十字架的另一面，那就是复活。我们感谢赞美主。当然我们在这里不很详细的说十字架，不过一般来说神的儿女们常常在十字架上对十字架的认识是停留在一面，就是只是看见受苦或者受对付。当然这个是十字架的一面，但十字架不是只有这一面，十字架是一个很完整的神做工的方法。这个神很完整的做工的方法是借着十字架来表明，而这个表明就是用着神的儿子的死进入死而带出复活的整个的事实。我们感谢我们的主。那当我们留意到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注意到这里了。十字架上的死又带进复活，这个是基督所做成的。那么智慧派里边所要追求的一切，你看看在基督以外你怎么能找到路？对犹太人来说，他们认定神给我们有律法，那么我们依据律法我们总能走到神那里，但是他们不晓得律法是没有什么毛病，毛病是出在行律法的人，因为行律法的人根本没有一个在律法的里头过得来，那所以结果律法就成了定人罪的事。但是感谢我们那种十字架也把这一个叫人给定罪的那个依据拿走了。怎么拿走的呢？是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他满足了律法的要求，叫律法的要求不再成为人的辖制或者是捆绑。十字架的功用还保留，但是十字架的那一个目的呢，就从正面完成而停止了反面的那些限制。所以感谢我们的主，当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么我们就留意到这件事情，神的话就在那里说，那这样我们就借着十字架来夸胜。那十字架怎么来夸胜呢？因为十字架如果对宗教的要求来说，十字架把神的那个心意做成在人的身上，如果对宗教上面的那个要求来说，十字架把律法对人的那个要求说得严格一点，限制和捆绑满足了，叫律法不再成为神要求人的 那条路。神没有废去律法，但是神没有再用它做路了。神是用满足了律法的要求的基督和他的十字架做成恩典，来叫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感谢我们的神。那当我们掌握了这一段话整个的话的那一个内容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知道了上面为什么他们说你们要学基督，你们要跟随基督，你们要照着基督。感谢赞美主。实在的，神借着基督的所事和所做，把一切基督以外人以为对的事物全都废掉了。如今我们就是借着这一位经历十字架而复活的主来进到神的面前，来等候神所定规的那个完全做成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感谢主。